这本书给他一生带来非同一般的影响。这年的复活节很快就到了，母亲送给小公沙一本圣方济各雅西西传作为复活节的礼物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本书竟然会给公沙的一生带来非同一般的影响。圣方济各雅西西传深深地吸引了小公沙，使他感动万分。他想，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人活着。一天深夜，小公沙在灯下重读这本书时，心中突然升起一个炙热的愿望。我也要像方济各那样去生活，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，我要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点什么。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，清朗的月亮宁静地照耀着斯科普里美丽的大地，夜风吹拂着，带来了原野上的花香、草香和虫子的鸣唱。12岁的小公沙站在窗前，望着天上明媚的月亮，许下了自己的诺言。圣方济各雅西西传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他为什么会那样深切地感动小公沙，并给他的一生带来极其重大的影响呢？这是一本记录修士方济各事迹的书。方济各是12世纪的一位圣人，他生于意大利的雅西西，是一位富有的仪容商的儿子。年轻时，方济各因在战争中被俘而患过一场重病，康复后随即追随基督耶稣，成为一名修士，专为穷人和病人服务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对各种传染病，比如麻风病等，都极为恐惧。在方济各之前，已有不少修士为照顾病人献出了生命，但方济各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。方济各创建的修会叫小兄弟会，是自甘卑微，比任何人都小的意思。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也曾经是小兄弟会的成员。但丁在14世纪初出版了不朽的神曲，700年来，这部巨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散发着罕见的、不可思议的魅力。为了表示对基督的尊敬，但丁在神曲《地狱篇》里从不直接称呼基督的名字，而是用强有力者来代替。甚至为了表示对圣母玛利亚的极度崇敬，他在《地狱篇》里也从不直接提他的名字。神田是小兄弟会的主要精神，方济各和他的小兄弟们只有一件灰粗布长外衣、两条裤子、一根洗外衣的绳子，此外一无所有。他们放弃世上所有的财富和奢华，就是为了完全地仿效基督，为穷人和被抛弃的人服务。方济各去世后，历代的人，包括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都一致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圣徒之一，是基督的效仿者中最完美的一位。他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，包括我们敬爱的德兰姆姆。事实上，德兰姆姆的一生在很多地方都与方济各十分相似。他选择的贫穷简朴，他对基督教会的执着，对神的完全信赖，他服务穷人中的穷人的坚定信念等等。还有，方济各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极端分子，生活被视为异端，因为他过着乞丐的生活，确信神的护佑，密切遵行福音书的教诲，并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对他所信仰的宗教进行改革，但又不与教会决裂。而德兰姆姆即便在20世纪也是一个激进派人士， 在教会的父系制权威下，她是一个坚强而极有号召力的女性领导者。方济各创建的修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修会之一，而德兰姆姆的也是，而且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。可以说，加尔各答是亚洲最贫穷、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，也是困难最大的城市之一。方济各创办了男修会之后，又创办了女修会。德兰姆姆也是，他在创办了女修会之后，又创办了男修会。不仅如此，方济各的修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广大的家庭，即方济各第三会，而德兰姆姆的修会则分离出再俗的一支，即他的义工或协助会员。他们都走了一条简单质朴的道路，因此也为基督信仰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不仅如此，据说方济各还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人，他称小鱼蟋蟀为兄弟，称蝉为妹妹。他看见虫子就捡起来放进草丛里，以免它们被践踏。他在林子里预备足够的蜂蜜和葡萄酒，为的是不让蜜蜂在寒冷的冬日饿死。在白雪皑皑的密林里走路时，他不在乎冰冷的枯枝是否会划伤他，却生怕自己不小心弄断了那些玲珑剔透的美丽枝叶。他就这样深切地爱着万物，因为对他而言，万物就是上主的化身。到后来，万物都被他感动了，也反馈给他同样深切的爱。听说他在一个小岛上静修时，一只野兔总是跟着他形影不离。在谢纳的时候，是一群羊跟着他，并柔顺地向他鸣叫，信赖地依偎他。有一次在一个湖中航行时，一条鱼儿追逐着他的船只，久久不愿离去，甚至豺狼也愿意听从他，做他的兄弟。至于小鸟们，那就更喜欢他了。当他讲道的时候，小鸟们就争着抢着歇在他的头上、肩上、腿上、脚上，还有手掌上，有的甚至藏在他的衣服皱褶里。那些没有抢到位置的，就落在他面前的空地上，扬起他们可爱的小脑袋，看着方济各，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。据说有一次，方济各在一个城市讲道，一群燕子在屋檐下呱噪个不停。方济各就对他们说：“燕子妹妹，你们讲得够多了，现在该听我讲一讲上主的道理了。”话音未落，燕子们立刻就安静了。方济各还是一位诗人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首和平祈祷词就是方济各撰写的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首最美妙、最受世人喜爱的祈祷词。1226年，方济各离世后，主呀，请使我们成为和平工具的祈祷，响彻雅西西，继而传遍全世界。在1979年12月的诺贝尔和平颁奖典礼上，德兰姆姆就特地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和平祈祷词，并邀请大家一起为全人类的和平同心合一的祈祷。12岁的小公沙在那个月光如水的美丽夜晚，手捧圣方济各雅西西传，望着天上明媚的月亮，暗暗地发了那样的誓言。但那时他其实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，更没想到要当一个修女。在他丰美的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。1925年，小公沙15岁了。这一年他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青年研讨小组，这个小组名叫圣母会。这在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城里的许多女孩子都参加了。 但德兰木木的研究者都认为，这是宫沙之所以成为德兰修会的一个转折点。圣母会的活动很多，其中经常举行的一项活动就是阅读耶稣会传教士从孟加拉、印度等地寄回的信函。那些信函除了介绍那里的教务情况外，还会谈到那里的社会状况。有一封信这样写道：这里的生活极为贫苦，即便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也会落泪。人们非常穷困，每天都有几千个人死于饥饿。几千个人，每天，我的上帝啊！小公沙吃惊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，他简直无法相信，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，竟然还有如此深重的贫穷和苦难。他再也无法平静，无法假装没有听到过这个消息。他开始思索这件事，并朦胧地意识到，也许自己可以为此做点什么。从那以后，传教士信中的话就一直萦绕在贡沙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说得更准确些，是从未有过片刻的消失。到后来，他甚至于开始思念那个地方，就像思念故乡一样，仿佛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都是他的亲人。这样的思念使他变得更沉静，更喜欢思考了。当同龄的女孩子们在操场上兴高采烈地玩耍嬉戏时，他却手持一本圣经，静静地坐在一边，或者一个人在树下默默地散着步。这时候的小公沙已经成长为一个迷人的少女了。她有一双深邃晶亮的眼睛，还有一副清脆明亮的女高音嗓子。仅凭这两点就足以使她成为同学们追慕的对象，也足以使她成为褒雅书家的骄傲。事实上，哥哥拉萨就特别为这个妹妹骄傲。宫沙就快高中毕业了，哥哥深信妹妹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锦绣前程。那时候高中毕业生是很少的，女生就更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拉萨离开了斯克普里，他深受父亲的影响，也立志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因此他投考了军校，这也正是尼古拉的愿望。军校毕业后，拉萨随即就加入了阿尔巴尼亚陆军。尼古拉的在天之灵如果有之，一定会深感安慰的。只是拉萨没有想到，一点儿也没有想到，当他在车前与来送行的妹妹吻别时，那会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宫沙包舒雅。也就是说，当拉萨在多年后再次见到妹妹时，妹妹已经由宫沙变成了德兰母母。